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前不久，我看了一部福音电影《得胜者》，影片的主线是关于人需要找到和确认自己的身份，提醒属神的儿女要时刻牢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否则就可能在面对诱惑或挑战的时候轻易地迷失方向。影片还有另一个关于饶恕的主题，则是让唐曼我最感动的部分。那位出场不多却让剧情达到高潮的人物，是一位病魔缠身躺在医院的垂危父亲。年轻时他曾是马拉松长跑冠军，因为吸毒害死了自己的妻子，丢弃了亲生女儿。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他意识到自己落到如此地步是离弃神犯罪的报应，于是他重新回归到神面前，真正将自己的心交给主。他在疾病患难中对上帝的信心和生命的喜乐极大的感染和影响了影片的主角，一位因工作受挫处在人生低谷的教练，并帮助教练认清了自己最重要的身份，重新确立并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不过对这位父亲来说，最让他痛苦的并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年轻时犯错带来的罪疚感。失去妻子，失去辉煌的事业，唯一的女儿也不愿相认和饶恕。虽然他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罪有应得的结果，并不抱怨神，但心灵的忧伤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最终影片的结尾是在人与人和好的温馨感人氛围中收场。女儿接受了救主耶稣，饶恕了父亲，父亲也以特别的方式达成陪伴女儿的心愿，了无遗憾的离世归主。今天麦基牧师分享的信息也告诉我们，人生需要饶恕，否则罪疚感会把喜乐变成痛苦。一起来收听梁天禄的播讲。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哈。《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第42章的内容。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第42章讲述雅各吩咐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于是十个儿子就遵从父亲的命令到埃及去了，只剩下最小的便雅悯留在父亲的身边。约瑟看到他哥哥就认得他们，但是哥哥们却不认得他，约瑟就故意指控哥哥们是奸细，并将他们下在监里边三天。那么三天之后呢，约瑟就建议哥哥们留下一个人在监里边，其余的九个可以带着粮食回迦南，解救家人免于饥荒， 然后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当哥哥们同意约瑟的建议，准备留下一个兄弟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就想起了20多年前把约瑟留在坑里的情景。他们曾经漠视兄弟的痛苦，现在呢，要受到同样的痛苦了。哥哥们就为着他们过去所做的感到懊悔和难过。约瑟听了之后，有百般滋味在心头，他就转身退去，大哭了一场。最后呢，西缅留下，约瑟就把他囚禁在监牢里边。好，接着约瑟就为那些将要回到迦南地的哥哥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第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第三，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从这三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他非常关心他的家人，连他们在回程路上所需要的他也顾及到了。那么哥哥们回到迦南地之后呢，就向父亲来报告他们在埃及地买粮食的经过。他们打开袋子，要把里面的粮食给拿出来。那么这才发现，原来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就感到非常害怕。流便请求父亲准许便雅悯和他们一块儿前往埃及。雅各坚决不同意，因为约瑟和便雅悯都是他所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他已经失去了约瑟，他不能再失去便雅悯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3章。由于饥荒十分严重，雅各的儿子们就被迫带着便雅悯回去埃及，再次拜见约瑟。这个时候呢，约瑟他并没有显露出自己的身份。这一章无疑是创世纪描绘最生动的一章，便雅悯出现在约瑟面前的场景真是动人的。饥荒灾情的严重性和亲情再次把约瑟的哥哥们逼到了埃及地，况且呢，他们还有一位弟兄西缅被扣押在埃及做人质。好，现在让我们来逐节研读创世纪的第43章。创世纪43章1到2节经文记载说，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雅各明白，如果他的儿子们不再去埃及的话，他们都要饿死了。创世纪43章3到5节经文记载说，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那人是他们的兄弟约瑟，当然他们现在却不知道真相。约瑟要求他们再去的时候呢，必须带着便雅悯，他们懂得约瑟的意思。犹大就非常肯定地告诉父亲雅各说，如果我们下去埃及，那么我们必须带着便雅悯一块儿去。之前你没有差他去，但现在如果他不跟我们一块儿去的话，我们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人他不会见我们的。创世纪43章6到7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了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年老的雅各此时倍感凄凉和沮丧，他不知道约瑟还活着，而且众子口中的那个人正是他的爱子约瑟。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告诉那人说你们有另外的一个兄弟呢？约瑟他的哥哥们就委屈地回答说，那人问什么我们也只好实话实说，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要如此为难我们呢。创世纪的43章8到9节经文记载说，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 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好，犹大就请求雅各让便雅悯和他们一块儿去，他就以自己的性命做担保，一定会把便雅悯给带回来的。如果他没有办法把他给带回来，雅各可以向他去追究责任。创世纪43:10记载犹大说，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犹大说，如果你一早让便雅悯去的话，我们早已经到了埃及，而且现在都回来了。创世纪43:11经文记载说，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好，雅各见犹大说得很在理，他就终于答应了犹大的请求。你会注意到，他们缺乏的是谷物、面包，这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每日粮食。很明显的，他们有蜂蜜、有果仁和香料。因此，雅各说，他们要送给那人一些礼物。雅各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讨那个人的欢心。创世纪43:12-14经文记载，以色列说，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好，年老的雅各呢，他就终于放开便雅悯，让他跟哥哥们同去。那么很快，戏剧性的时刻就快要到了，兄弟12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创世纪43:15经文记载，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好，你可以想象哈，当约瑟的眼睛看到便雅悯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创世纪43:16-17经文记载说，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约瑟邀请他的哥哥们回家的原因是明显的，因为他希望私底下跟兄弟们来谈话。创世纪43:18经文记载说，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兄弟们现在呢，都是非常的恐惧，之前受到约瑟严苛的对待，现在却被邀请吃午饭。他们无法想象约瑟邀请他们回家会有什么好的意图。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这种礼遇会让人深感荣幸。假如国家领导人请你去他家来吃午餐的话，你也会很开心的吧，因为你觉得这是一项殊荣。然而这殊荣却没有使约瑟的哥哥们感到雀跃，因为他们有罪疚感。他们对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罪疚感，因为他们卖了他们的兄弟，罪疚感就把这个喜乐变成痛苦。他们在惊恐之中开始去怀疑和猜测，这个人是不是因为在我们布那里的钱而计划要我们成为他的奴仆呢？当他们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时，他们也确信约瑟会成为奴隶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3:19-22，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涤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涤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好，他们就开始道歉、解释和恳求，他们甚至向约瑟的家宰恳求。创世纪43:23经文记载说，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好，家宰就主动安慰约瑟的兄弟，要他们放心，不要害怕，他主人把他们带到官邸，绝对没有恶意的。那么接着家宰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当他们听到管家这一番话之后，又看到西缅别来无恙，就跟着管家进入官邸，等候约瑟回来共进午餐。创世纪43:24，经文记载说，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好，我们在此就再次看到了洗脚的惯例。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看到，也在索多玛城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创世纪43:25-26，经文记载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老雅各曾经告诉儿子们把礼物带给那人，好，你注意哈，他们是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孩童时期所做的梦就再次实现了。创世纪43:27经文记载说，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约瑟大概是坐着的，虽然不是坐在王位上，但是他也是坐在尊贵的座位上，因他的兄弟们在他面前下拜。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约瑟就注视着兄弟们，他们也注视着约瑟。约瑟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健在吗？你看，约瑟对他们的父亲的事情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那也是他的父亲。创世纪43:28，经文记载说，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你看，他们再次低头下拜。我喜欢这幅图画，你喜欢吗？便雅悯与他们在一起，也一起低头下拜。创世纪43:29，经文记载说，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望着他的弟弟便雅悯，他就问，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他的兄弟们就点头。然后呢，约瑟便对便雅悯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你看，这是一个何等戏剧性的时刻呢？创世纪43:30经文记载说，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他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想他对他的兄弟们说，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他马上就跑到房外去，他进到自己的房间里边去大哭，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看到自己的亲弟弟便雅悯了。他已经有22年没有见过他。那么现在呢，约瑟差不多是40岁了，便雅悯也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创世纪43:31，经文记载说，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好，约瑟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哭泣过了之后呢，他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然后洗过脸，回到他的兄弟们那里去。他说，我们来吃饭。创世纪43:32经文记载说，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好，在这顿饭里边，兄弟们若非如此恐惧的话，有几点他们是应该会注意到的。第一点就是，约瑟没有和埃及人坐在一起吃饭，埃及人是自己在一起吃的，约瑟与他们是分开了的。兄弟们可能会以为这纯粹是因为约瑟是这里的长官。创世纪43:33，经文记载说，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他安排了座位，他就按着他们兄弟长幼的次序，把他们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就惊讶地对望，惊奇约瑟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关系呢？创世纪43:34经文记载说，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约瑟再次情不自禁对亲弟弟便雅悯流露出关爱来，因此就给他5倍的分量。这个年轻人已经挨过一次饥荒了，这是他长久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这是何等奇妙的一天呢？好，接着我们就再次来到了奇妙以及戏剧性的一章，我们继续来看44的经文。当约瑟让他兄弟们带着谷物离开的时候，他又另有谋算，他要试验他的兄弟们跟父亲的关系如何。哥哥们曾经把他卖为奴隶，他们有没有悔悟呢？他们会不会为了自保而弃便雅悯于不顾，以至于让他也沦为奴隶呢？在约瑟表露身份之前，他需要一个满意的答案，他需要肯定哥哥们不再重复以前所做的。创世纪44:1-5，经文记载说，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约瑟的兄弟们现在一定是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们不仅买了粮食，而且还带着西缅和便雅悯回去。没想到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就派管家去追赶他们。管家追上之后，就指责他们说偷了约瑟饮酒的杯。创世纪44:6-7，经文记载说，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约瑟的兄弟们就否认这个指控，并且呢，愿意让管家去搜查他们的袋子。创世纪44:8-12，经文记载说，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 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加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好，当然这是约瑟吩咐加宰把杯子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的。创世纪44章第13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这些兄弟呢，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本以为可以平安地带着便雅悯和粮食回家，一切也都很顺利，怎料事情会峰回路转，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人以为圣经讲的饶恕毫无原则，甚至是在变相的纵容犯罪，但约瑟对哥哥们是否以悔悟的测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虽然他早已在心底原谅了哥哥们的伤害，但并不代表他接纳和肯定哥哥们的恶行，所以他在与哥哥们和好之前要确认他们已经悔改，这无疑是智慧的选择。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喜欢这档节目，也欢迎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每周一到周五转发节目给身边的朋友，并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圣经之旅。下期节目将分享创世纪第44章13节至45章28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